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昨天我们开始了诗篇的第75篇，这是亚沙的诗歌，是因蒙神拯救而作的得胜之歌。他深信无论他处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之中，全能的神也必拯救他。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请看诗篇第75篇第6节，因为高举非从东，非从西，也非从南而来。诗人认为他的帮助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不是从东，不是从西，也不是从南。请留意，这里并没有提到从北，因为北面是他的仇敌所在之处，仇敌是从北方而来的。诗人的帮助乃是从神而来，唯有神能够拯救他的子民。诗篇第75篇是一篇感谢神的祷告，诗人甚至于在神还没有采取行动之前已经发出感谢，这真是一篇十分宝贵的诗，也让我们大得帮助。接着我们看诗篇第76篇，是预言弥赛亚为王的事。这几篇诗不单是神的话，诗的编排也十分重要，也是神所漠视的。单单是诗的编排已经给我们带来信息。先是第74篇是呼求神兴起，然后是75篇感谢神拯救他脱离从北方而来的仇敌，是一篇得胜的诗。他们所得的帮助不是从东、从西或从南，而北面更是敌人的所在。到大灾难期间，以色列人主要的敌人同样是从北方而来，北方就是从前的苏联所在之地。而到了第76篇，却显出了耶稣基督作王统治他的国，而且他是做祭司的君王，他是真正的麦基洗德，全地的人在他的面前都要屈身下拜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经文，请看诗篇第76篇第1节跟第2节。在犹大，神为人所认识，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，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西安有他的居所。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古时候的名称，意思是平安的居所。这两节的经文提到了4个地方，有犹大、以色列、撒冷和西安，这些地方的人都是认识神的。 接着我们读诗篇第76篇第三节，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并盾牌、刀剑和征战的兵器。这正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景况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说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以赛先知预言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地上所享有的太平，这要等到人内心的罪恶除尽，得着救赎，或是经过审判之后，地上才会出现这样的太平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76篇第四节，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，有光华和荣美。这里所说的野石之山，是指到耶路撒冷说的。这城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27次的浩劫，实在是邻近各国所虎视眈眈的猎物，仇敌都想得着它。神要审判那些自大的、骄傲的人，以及一切攻击耶路撒冷的人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76篇第五节，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，他们睡了长觉，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。心中勇敢的人怎能睡了长觉呢？原来这是指他们不再警觉，不再灵敏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9节说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撒旦不希望世界会睡醒，最好是世界永远都在他的蒙蔽之下，永远沉睡。然而今天我们所要努力的事，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开，摇醒那些沉睡的人，叫他们不再受撒旦的欺骗。这里说没有一个英雄能够措手，这令我们想起基甸做士师的那一段日子。当时他们的仇敌米甸人全都是大能的勇士，但是神帮助基甸，却使米甸人大败。他们听见号角声惊醒的时候，只看见火把，于是就惊惶而逃，败在以色列人的手下。士师记第七章第21节说，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全营的人都乱穿，300人呐喊，使他们逃跑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76篇第6节，雅各的神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坐车的、骑马的都沉睡了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一斥责，坐车的和骑马的都沉睡。基督要显现充满荣光。以赛亚书第60章第1节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很多时候人们都喜欢在圣诞节的时候唱这一首歌，但其实这一节的经文跟圣诞节是没有关系的，乃是指的基督再来的情形。这是一个大日子，是尚未来到、尚未实现的日子。以赛亚书第4章第5节也有形容那个大日子，说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，是白日有烟云、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。这荣耀将在基督的身上得到实现和应验。不但如此， 神报仇的日子也要来到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76篇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。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，神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，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书第6章17节说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全地都要在他的脚下，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。接着我们读诗篇76篇第10节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神容许人叛逆犯罪，然而神最终要审判他们。在大灾难期间，神没有禁止人，就让人在他们所能的范围之内行恶愤怒，然而人的极限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。今天信徒的言行是有圣灵的指引和禁止的，我们必须顺服圣灵而行，活在他的规限和禁止之内。神要使人的愤怒彰显他的荣美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76篇第11节，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，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。撒旦的工作就是要攻击属神的人以及神的受膏者，但是神必定禁止。诗篇第110篇第3节说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神的子民许了愿，他们要偿还所许的愿，而外邦人也要在他面前顺服。另外诗篇第72篇第10节11节说，他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这是何等伟大而可畏的日子。接着的第77篇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慈爱而感到困惑。诗的标题是亚沙的诗，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耶杜顿也是伟大的乐师，是当时的音乐家。亚沙写这篇诗可能是给他弹奏的或者是歌唱的。这个诗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寻索，也反映了当时的人在思想上的困惑。信心本身也有问题，然而信心也是解决的方法。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诗人在圣所内找到了答案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神并没有忘记寻求神的人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7篇第1、2节，我要向神发声呼求，我向神发声，神必留心听我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，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寻求神的最好时刻就是在患难的日子。当我们失去了什么的时候，心灵总是觉得痛苦孤单，或是失业，或是失恋，或是失去心爱的人，那个时候我们自然会呼求神，寻求他的安慰扶持和帮助。这里说他必留心听我，神是听人祷告的，特别当我们在患难中呼求神的时候，神必垂听， 而且是留心的听。我们可以到他面前，这并不是心灵的寄托，而是真实的可以亲近的可以经历到的事。我们不单是说说或者是唱唱，乃是可以实际经历得到的。诗人也教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它是美善，我们可以一尝就清楚的知道。这里又说，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诗人所遭受的痛楚，相信并不是皮肉之痛，乃是心灵的创伤，是内心深处的痛楚。接着我们来看诗篇第77篇第六节，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，扪心自问，我心里也仔细省察。怎样才能够在夜间歌唱呢？一个人在愁闷伤心的日子里，夜间是最难挨的。当别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，他们往往不能成眠，百般的滋味涌上心头，难处和伤痛比日间所感受的还大。这个时候，诗人说他想起了夜间的歌曲，然而他仍然有不少的困惑和问题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7篇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？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，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难道神忘记开恩，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？也许我们都问过同样的问题，我们突然之间感觉不到神的存在，我们的祷告好像神不听见，他好像把我们遗弃，忘记了我们，更漠视我们的苦况。我们感受不到神的恩典，也得不到他的喜悦。不少人都有过这些的经历。然而让我们再一次的相信，神是美善的，神是乐意施恩的。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，他仍然是乐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77篇第13节，神啊，你的作为是洁净的，有何神大如神呢？我们还记得诗篇中的立位记部分是以圣所作为开始的，这就是神的至圣所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5节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神的圣所是我们要常去的地方，他不希望我们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，静静的独自一人的做基督徒。神乃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信徒一同分享，一同追求，一同经历，彼此扶持，互相鼓励，一同成长。我们是神家里的一份子，我们是忧其与共的，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在神家里的生活，在那里我们可以遇见神，也可以跟弟兄姐妹们相交往，更可以得着我们所需要的答案。诗人的答案是当他进入神的殿之后得到的。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7篇16节到19节。神啊，诸水见你，一见就都惊惶，深渊也都颤抖。云中倒出水来，天空发出响声，你的箭也飞行四方。你的雷声在旋风中，电光照亮世界，大地颤抖震动。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 你的脚中无人知道。这里给我们看见一幅关于海的景象，这特别是指到神以大能带领他的百姓经过红海的历史事迹。让我们读诗篇第77篇的末后一节，就是第20节，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，好像羊群一般。神今天也有能力救我们脱离像海中波浪一样的患难，他是慈爱的牧者，我们是他手下的羊群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诗篇第78篇，这是亚沙的训诲诗，里面是回忆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从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一直到大卫为止。这其中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的失败以及神的信实，这是一篇十分宝贵的诗，是呼求垂听和蒙应允的诗。首先是神呼唤他的子民，叫他们听他的话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8篇第一节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。这篇诗很长，我们只能够看其中的要点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8篇第9节跟第10节，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的弓，临阵之日转身退后，他们不遵守神的约，不肯照他的律法行。这是讲到以法莲不去征战，这其实不单是以法莲的问题，整个以色列民族也是这样，是临阵退缩的。今天的教会也有这一种的现象，然而神仍然显出他的信实，他是不改变的神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78篇18节跟19节，他们心中试探神，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，并且妄论神，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？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实况，他们是如此的试探神，对神不满。这种不信和不满的态度今天仍然存在于信徒的中间，不是教外人对神的不信，乃是基督徒内心对神的不信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78篇第25节，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，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。这天上的粮食又称为大能者的食物，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，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。神照着他们所需要的赐下，可是他们仍然疑惑神和批评神。这篇诗的训诲是以大卫所做的比喻为结束的。让我们来读诗篇78篇70到72节的经文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召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大卫可以说是基督的预表，基督是大卫的主，但也是大卫的后裔。昔日神怎样对他的子民信实，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信实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现在我们同心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你这样一位好牧人，当年您怎么样呼召大卫，把他从羊圈中呼召出来， 让他来牧养你自己的百姓雅各和你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主啊，将来有一天你自己要来，要亲自牧养你自己的百姓，你是我们的大牧人。当有一天你在显现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站在你的面前，都要被你眷顾，你也要审问我们，我们在你面前个人都要交账。求主恩待每一位服侍你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都在世界上面为你寻找迷羊，带领许多的人归向羊圈，在你这一位大牧者的手下蒙您的照顾引导。愿主赐福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他们无论在哪个角落，在怎样的情况之下，都愿主保守眷顾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告诉我。